欢迎来到博士之后。今天的开场比较不一样，就是大家开场的时候应该有先听到一段音乐。那刚刚那段音乐呢，其实是我这几天，也不是这几天，大概就花个十几分钟吧，用了一个叫做 Suno 的AI 作曲，它不算软体啊，其实它就也像是一个 ChatGPT 的网站。那它叫 Suno，S-U-N-O， 最近应该是蛮红的，就是它就是一个 AI 作曲的网站，就是进去之后，就算你不懂任何的，就是作曲的原理什么，你也可以根据它的说明操弄，就可以做出一首歌曲。那就是我刚刚一开头放的那一小部分，那完整的曲子我会放在 Podcast 的最后面，所以这次的 Podcast 虽然每次的 Podcast 最后都会介绍音乐，但这次的 Podcast 就真的把音乐放进来。对，那用了这个 Suno 之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就是我个人就除了以前学校就是义务教育里面的音乐课之外，几乎是没有再去学任何其他音乐相关的东西啊。但是可以借由这个网站，那这个网站就是它提供了你一个非常人性化嘛，也不能说人性化，非常简单的方式，你就可以做出一个完整的歌曲，然后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就放下来的这首是我就是第一首做的歌，然后就我觉得就还蛮不错的。那他作曲的方式，我觉得其实跟 ChatGPT 有一点雷同，其实他就是运用你蛮白话的东西去对他下指令。那他的作曲方式其实很简单，他有简单就是 standard mode 标准模式跟 custom mode 就是客制化的模式。那在标准模式里面其实非常简单，你只需要跟他讲说哦，你这个曲子大概要讲什么样的故事，你就是描述这样。那其实很像 ChatGPT 啊，就是给他输入一段文字叙述，然后请他帮忙你可能延长啊，或者是根据你的文字叙述给你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出来。那只不过 Suno 这个网站它就是给音乐，它的回应是给音乐，所以你在那个 Standard Mode 里面，你知道跟他叙述哦，这个故事可能是一个关于寂寞啊之类的叙述，然后大概的背景或是大概的氛围想要怎么样，那他就会根据你的描述去做出一段歌曲。那在 Custom Mode 里面，你就可以再做更精细的调整，就是你可以给他一个可能是你写好的歌词，或者是一段 ChatGPT Generate 就是 ChatGPT 做出来的歌词给他，然后你只要简单的就是跟他讲说哪里是verse 就是主歌，然后哪里是副歌，然后你中间可能要有一个 bridge 就是一个衔接的地方，然后有个 intro outro， 就是你把这些结构给他，他就会大概就可以根据这些结构还有歌词去作曲。然后在下面的部分呢，他还有一个选项就是 music style， 你就可以跟他说哦，我想要pop 曲风 K-pop 或 J-pop， 然后或者是 house 啊 hip-hop， 然后或是 jazz soul 之类的，就是你可以跟他讲这些不同的音乐风格，他就会按照你的音乐风格里面去产生你可能会喜欢的音乐片段。那我觉得最神奇的部分是他会把那个，因为单纯做出音乐就是用乐器做出音乐我觉得还不会那么惊吓对我来说，但是他是真的可以 以把你写进去的歌词用人声把它唱出来，而且不是很像那种电子音，就是大家可能有看过很多网络上可能会用那种 Google 翻译的电子音，什么还有什么卡提诺狂新闻啊，或者什么老天鹅娱乐，就那种网络新闻，他们很常有一个很机械化的男生声音或女生声音，那个就是人工的声音嘛，但是那个你就听出来非常不自然，虽然说已经不自然到变成一个特色，所以很多网络节目可能会直接用它来讲。可是在这个 Suno 这个网站啊，它用人声去唱的那些歌啊，其实是我觉得是还蛮人声的，就是还蛮自然的，除非你在你的音乐风格里面有加上electro 或是 techno， 就是这种电子乐、电子舞曲，就是说你想要这种风格嘛，那他可能就会去做对这些人声做所谓的 auto tune， 就是去就听起来有点带电子音的那种自动调音，要不然我觉得真的非常自然。然后我真的就觉得哇，像我这种小白，作曲小白也可以做出一首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歌。而且我这次待会大家就是最后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听看，其实我做的歌是根据我之前有分享的那个 Heights 的那个 Dark Cloud 乌云的那首歌的风格去做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网站，就是你可以给他 YouTube 连接，然后他就会帮你去分析说这个 YouTube 连接的那首歌它的风格是什么，然后它的 BPM 就是每秒的节奏是多快，所以你就是可以大概知道这首歌的风格是怎么样。因为你很常应该遇到说我听这首歌很喜欢，可是像我们这种很就是没有对音乐很有研究的人，你也不会说我喜欢的这首歌是什么样的风格嘛，所以根据那些网站去分析你喜欢的歌之后再把这个风格去输入到这个 Suno 的网站让它去作曲，那你就可以做出一堆你自己本身很喜欢的歌。其实就让我忍不住想到说可能以后发展到最后就变成是你喜欢的歌，那你就自己去做，你喜欢看的小说，那你就是 maybe 你就输入指令给 ChatGPT 这类的，然后说我想要看这样的故事，写个十万字给我，他可能就会编出一本就是小说出来吧，对吧？那更有可能就是说，在更之后应该就是说我想要有这样的男朋友或女朋友，那你会设计一个这样出来。那之后可能听说 Apple 现在要改做机器人嘛，我可能就那些机器人出来之后，我就把这个个性把它载入这些机器人之后我就有一个很符合自己理想型的对象我觉得事情好像就是渐渐朝这样子去发展。那另外是说，话说回来，这个 Suno 啊，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做出来的片段真的是很不错，而且因为我觉得其实音乐的制作啊，有点像是有点慢慢的演化，因为从最一开始可能都要用真的乐器或是人声去做，然后演变到后来，像 Yamaha 他就出了所谓的 Vocaloid， 那 Vocaloid 其实就是所谓的虚拟人声，它就是算虚拟人声嘛，其实也不算，它是有请声优来去录制，像日文，就日文版的话，它就是录制日文五十音里面的所有的念法，就请那个声优念完，把它取样下来之后呢，那让你去可以使用这个声音去唱歌，因为日文就是拼音文字嘛，所以它所有的单字就是你只要把这五十音把它拼上去，它就可以念出来。那你在 Vocaloid 里面这个软体呢，还可以去调它的音高，所以它就会有旋，就可以调出一段旋律出来。那当然是说这种调整都是比较电子音，就是 YouTube 去搜寻 Vocaloid 的音乐作品的话，其实大概都听得出来，就是蛮不自然，就蛮不像真的人去唱的啦。可是这个的确是大大的解放创作者的能量，或者说因为降低了创作者的一些成本，所以他解放他的能量。因为你想说因为会写歌的人不一定会唱歌，他可能唱着就是五音不全，可是他可能很会写歌吧，那他就可以利用这个就是我脑中编好的旋律，我不用特地再找人来唱嘛，你找人来唱你也要付人家工钱嘛，可是你有了 Vocaloid 你就可以 请这个虚拟的人声去帮你唱。如果大家不知道虚拟人声是什么，我相信更有名的应该是初音吧。对，初音就是雅马哈出的 Vocaloid 的其中一个角色。对，只是后来就是他们出 Vocaloid， 你就不得不佩服日本人。他不是单纯只出声音而已，他是把整个人的形象都做出来。那时候反正就是初音那个声音，他的形象就是大家常见看到的那个样子。后来好像反而他的形象更受大家的喜欢嘛，所以就渐渐的更拟人化，然后设定也越来越完整什么之类的。对，好，那除了这种像 Vocaloid 之外，像苹果它的电脑里面我记得都有附，就是你买的时候你可以加价购，或是我记得会附一个软体叫做 Garage， 就是车库。那基本上它里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乐器的音乐，例如鼓啊、钢琴啊什么，所以你也不需要去买真的乐器了，你可以直接在里面选说，哦，我想要什么样吉他的声音啊，或者什么样贝斯的声音，因为他们就是从真的标准的乐器里面先录音采样下来，那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用，所以的确也是降低了你要去买真的乐器啊，或是要去找真的会弹的人来做。对，像你用这个软体的时候，你几乎可以说你不需要真的会弹这个乐器嘛，因为你只要编得出旋律，然后你再请软体用电脑让它去用这个声音去根据你的旋律把它播出来，那你就大家可以听出来说，哦，用这样的乐器的音色去演奏你的旋律的时候感觉会是怎么样。那你实际上要真的会弹吉他吗？或者是真的会去做一些例如可能少数民族的乐器之类，就是你可能完全不会也没有关系，你只要会用电脑，会用那个软体，用滑鼠在那边点去制作旋律出来，然后让这项乐器去演奏，其实就好了。那过去的就是软体的发展，就是科技的发展呢，帮助音乐创作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 Suno 出来就是这种科技的帮助音乐创作这件事呢，它又在更进入了下一个世代嘛，下一个世界。就以前你可能还需要创作旋律嘛，你就是还是要去想说这个音乐应该要怎么播出来，那你要想出旋律之后，然后再去选择看你要用怎么样的乐器去演奏。可是用了 Suno 之后呢，其实它变得更简单了一点，变成是说你可能不需要有真的旋律出来，你只需要想说，啊，我大概想要怎么样的风格，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我想要用这个风格的音乐去叙说什么样的故事，那他大概就可以做出来一首大概两分钟的歌。他目前的版本就是一次只能做两分钟的歌，可是那两分钟的歌你可以说，哦，我要 continue from this song， 就是说他可以再继续延长下去，对吧？所以你只要跟他讲一个大概的概念，他就可以去做出符合你这个他觉得符合你这个概念的音乐出来。那如果你不满意也没有关系，你就要再做一次，所以你可以让他做一，就是如果，哦，他现在作曲需要你购买购买代币来都买购买 credit 去做，但其实蛮便宜，如果你只是像我一样好玩而已，没有要做很多曲的话，那其实蛮便宜的。但是如果你要做大量曲，可能就要花比较多钱这样子，因为要不停的制作样本出来。好，话说回来，就是说你跟他讲完风格之后呢，你就让他做个100首样本出来，那你就在这100首样本里面可以去选你比较满意的，再继续往下发展下去。或者是说你听这个100首的歌里面，你可能可以就激发你的灵感了嘛，你就不会真的说是完全的无中生有，说要从凭空想象出一个旋律什么样，你可能可以从这100首之间得到这个风格去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该怎么样会比较符合你心中的想象。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虽然说就会打上一个问号，就是说这样还算创作吗？就我觉得不可否认的是，这还是会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说你还是属于一个有点像是监工的角色嘛，就是你请 Suno 去制造了很多音乐片段出来，可是你还是要去选去符合你内心的那个概念的作品，可是你已经并不是那个无中生有创作出旋律的人了。那出来的作品，假设你真的是用 Suno 给你的音乐片段去把它 拼凑出来的好了。那这样还能算是你纯粹的创作吗？好像我觉得大家已经开始有一点这个争议出来嘛，就是你的确是这个概念的提出者，可是你好像不是真的完成它的人，或者说它并不是百分之百由你完成的嘛，你可能是最后把它凑起来，然后去把它修饰成一个更好听更为大众所接受作品的人。可是你这样子算是这个作品的作者吗？因为如果是说例如这首歌是很多人合作，可能其他人某些人出一两个音乐片段，然后你最后可能作为编曲家让大家音乐片段可以做得很不错这样子。因为现在 K-POP 如果你去看他们的作曲那一栏的话，也可以发现很多都是团队，就并不是一个人做，就是一头拉苦的人做的。所以可是在那样里面，因为每个人都有分工到一点嘛，所以如果他们是以团队名称，他们就会写团队名上去。那如果是很多个创作者合作的话，他都会把所有人名给 list 上去嘛，就列表上去。那如果你是用 Sudo 创作的话，那该怎么办？你 CD 后面那个作曲那边你要写 Suno 啊？那你要分钱给他吗？理论上应该不用，因为有点这个有点像是买断嘛，你已经买了他的代币去让他作曲，那其实你就是用了代币把这个作品买断嘛。但我觉得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之后啊，我觉得这样的争议就越来越多。像在科学领域其实也是这样子嘛，已经有一些期刊啊已经说，如果你有利用 ChatGPT 在帮助你写作的时候，你在投稿的时候你必须要说明哪一个段落是 ChatGPT 帮你的。哦，今天讲话声音可能鼻音有一点重，因为我现在处于感冒中，呵呵。不过还是很想跟大家说说话嘛。对啊，然后不管继续，对吧？所以已经开始就是这种创作的宣言，或者是著作权了，或者是这种怎样的部分，要是你做的，那我们才会说这个作品是你的创作，对吧？就是说，如果只是概念是你提出的，那这可以算是你的创作吗？还是说，在整个作品里面，要有多少部分是你亲手做的，才算你的创作？我觉得之后应该会越来越多有这样的争议出来，然后规范可能也会越来越多吧，就是怎么样才能叫做真的创作，可能要 50% 以上都是你写的，都是你做的曲，或是都是你画的画，那这才能叫你的创作吗？不知道。那我觉得在未来的一年内，这件事情应该大家都会在新闻上越来越常看到，就不只是之前台湾有一个高中就是他去参加比赛嘛，但是他的画画其实是 AI 作图出来的。我觉得这个绝对不会是个案了，因为就工具就在那边嘛，而且并不是很难用。说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大语言模型的威力，就是变成是说你去跟这些作曲啊，或是画画啊，或是像 ChatGPT 这种类似百科全书会帮你写文章的这种软体沟通的时候，你已经不需要像以前就是像要跟软，例如我们以前要跟电脑沟通，我们要学会所谓的程式语言嘛。那所谓的程式语言就是你要如何把你想要做的东西化作电脑可以懂的语言嘛。可是现在有这些所谓的大语言模型的支持，就是他们在处理你的自然语言的时候，它可以把它转换成电脑听得懂的指令，所以这件事情就转换成电脑听得懂的这件事情，已经这个工作已经交给电脑，而不是你不用去学语言程式语言去把你自己想要做的事转换成程式语言交给电脑。现在不用，现在你就是把你想要做的事情用国语用英文，就是反正用你平常最自然的言语去跟电脑讲，那他们可以借由大语言模型的力量去把这些事情转化成他们懂的事情，然后他就哦，原来你是说这个啊，然后他就根据你的要求去作曲啊，去画画啊，或者去写一段文章。那所以就变得是说很好用，很简单用，不能说很好用，因为其实我觉得特别是你在问 ChatGPT 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还蛮多时候答案不是对的就是他会被乱讲干话，对啊。可是像画画跟作曲这两件事情就比较偏艺术类，没有所谓正确答案的时候，那就是你个人美感的问题嘛。那现在他又可以一次做好多个出来让你自己去选择，所以你就可以越来越去修正它，变成说哦，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对，那这修正方法也很简单，你也不用在那边调什么，就是你不用去调什么哦，什么 pitch 加 0.5 啊，什么 BPM 从100加到120，类似这种比较专业一点的音乐的专业一点的术语嘛，好像不需要学会这些东西了，你就是用一个比较白话说哦，这边快一点，类似这样子去跟他沟通，那他就会懂。那当然他可不可以精准的调到你想要的速度就不一定嘛，可是你觉得太快，你可以跟他说哦，这边再慢一点，对吧？你可以一直跟他用白话文沟通，所以使用上基本上你会打字就可以用。那就算你不会打字，现在也有所谓的语音转文字的软体嘛，你用讲的它就会自动转化，就像 Siri 一样嘛，你用讲的它就转换成文字，然后再用这个文字输入给 ChatGPT 或者 Suno 或者是 DALL-E 是画画的嘛，就是这些 AI 的软体或是网站啊，它就可以去做，所以就已经真的非常好用。所以国高中生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些新科技就完全不意外啊。然后你去使用的感觉就你很像是一个惯老板，就是不停的下指令给他们，然后这些 AI 网站或软体这些演算法就是在那边就是他就是一个社畜兢兢业业在那边工作，做一堆就像一个很惨的设计师在那边一堆提一堆方案给你，然后你在那边选哦，你在那边比稿说啊这个还不错，那我选这个好了，然后他也不会抱怨就是我不知道，可能设计师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哦提了38次稿，结果客户只要第一次的那个稿觉得最好那你在跟这些 ChatGPT 沟通的时候也其实也很像这样，就是你就不停的提要求，不停的提给他，那他就不停的提他修改过后的方案给你或者文章给你，你再跟他说哦哪一个比较好啊，我要这个，然后就可以拿来用这样。所以使用方式已经非常简单，所以我觉得用的人真的就会越来越多，可是就会变得是说有一些规范就已经不是那么符合需求了。像比赛这件事，就之前画画其实国外就有啦，就是照片比赛，但人家投稿的照片是用 AI 做出来的照片，就光影十分的完美，或者画画也是嘛，就是哇这笔触什么的就非常的好，可是你也没有说不能用 AI 做图嘛对吧，就是你去看如果他的比赛规章还是跟 maybe 10年前一样的时候，就是这个比赛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比赛，已经举办好久了，那如果他比赛规章没有变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你不会看到说哦不准用 AI 做图嘛，那你既然没有说那就代表可以做啊，对吧？所以你用了之后可是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觉得说哈，你用 AI 画的，你用 AI 做的曲，你用 AI 写的文章，那你拿来参加比赛，这怎么想都觉得怪怪的嘛，对吧？这应该不是算你的创作吧，我觉得大家内心的想法都是这样。可是如果比赛规则没有写的话，那你要说这个人真的错了吗？很难这样子讲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当然不止比赛，我觉得接下来有很多事情要，像学校的论文也是以前是怕抄袭嘛，现在就是怕你用 ChatGPT 帮你写，所以就有一堆所谓的软体去检验说啊你这是抄袭，或者啊你这是用 AI 做的，就是会有各式这样这些东西出来，就是你知道吗，这种事情就是抄袭反抄袭，这些它就是交互成长，互相竞争出来，对吧？就会有越来越多事情会因为 AI 这样子蓬勃发展，就是规定就会开始一直变，就觉得哦，因为之前说什么 AI 来了 ，AI 浪潮来的时候，其实一直没有非常大的感觉。所以 ChatGPT 有用过，可是因为他给的答案，像我们在问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的答案都乱给，就讲一堆干话，然后讲一堆很像是真的干话，那你就会觉得说哦 maybe 对一般人是好玩好用，或是你可能可以输入正确的东西，请他帮忙 summary 类似这些东西，可是你要去问他专业的东西的时候，你无法得到真正的正确答案，你要就是你自己还是要去查真正的文献才知道说他讲是不是对，所以我那时候是觉得说啊，这个好像还没有到那么好用，可是那是对应于有正确答案的要求嘛，就是我要查某个神经传导物质的 功能会怎么样，或在某个疾病上是怎么样，这是有正确答案的吗？就是已经有现有的文献。可是对于作曲画画这件事情，那真的就是艺术上没有唯一的答案吗？所以也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吗？那就是个人美感的评价。那我觉得就是像大家就是可能不是很会做菜，可是你至少会吃得出来这东西好不好吃嘛，对吧？就算你完全不会做菜，你还是可以吃出来这东西好不好吃嘛。就我不会作曲，我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哦，这首歌符不符合我的喜好，我觉得好不好听嘛，对吧？所以如果是像这类的所谓艺术类的要求的话，我觉得哇，这 AI 真的是已经是可以用的状态，我觉得。然后我就用了之后，我真的就感受到哇AI 的浪潮真的就真的有感受到这个大时代的来临，就是非常的惊艳。对，好，这个苏柔的使用分享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讲一下最近在纽约发生的事情吗？就是一些日常的事情啊，就是前几天啊，我去中国城剪头发。那我现在几乎只要剪头发都会去中国城，因为英文很烂嘛，所以你很难去跟他解释说什么哦，我头发要推高。我不知道我的听众里面谁可以用英文讲说哦，我头发要推高，剪三分头。我至今还是不会讲，我没有特别长啦，但就是不会讲。你可以说哦，我想要剪短发，这还 OK。可是你要更仔细的一些细节，你想要说的时候，就觉得哦，靠北，我英文真的好差。所以就像你看这种剪发这种事情，你就明明是很日常事情，但是还是很难用英文去跟人家沟通。所以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剪发就是会跑去中国城。那中国城离我这里大概是30分钟的地铁，所以反正就是30到50分钟地铁啊，就是看中间因为有时候周末它停靠站就会变多，对，就是不会有 express， 没有快捷线，它就是停靠站会变多，所以反而要坐比较久。Anyway， 反正我就坐地铁下去要去剪头发，然后在地铁上呢，就基本上我在地铁上就是会听着音乐啊，或是听着一些 podcast， 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样。然后反正后来就突然看到有一个女生就是从我前面这样匆匆的跑过去，然后后面就跟着一个很像游民的白人中年男子，就是跟着他。然后那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起了什么口角的冲突，就是那个白人女性，就是那个年轻女性也是个白人，然后反正就是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就是想要赶快离开，就想走开。然后那个游民就是拖着他的那种大推车吗？就是有点像是你去超市买菜的那种菜篮子，但是大概是两倍大吧，就是一个铁做的菜篮，然后下面有轮子，这样拖着走。啊，反正里面应该就是他全部的家当嘛。然后反正他就跟着，就是气冲冲的跟着他走。那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就看到他们这样从我眼前走过去，然后游民走过去之后，那个年轻女性呢，就因为车厢是一节一节的嘛，她走到底之后，她就只能再走回来。而且那个游民又从跟着过去，她觉得啊在干嘛？反正她又要走回来。然后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我想说啊干嘛走来走去的，在到底在干什么？然后我就突然看到我旁边一个40出头岁的白人男性就站起来。就是有点像说哦，不要再追那个女生了。然后那个游民就看，就感觉好像是更小登 Shuki 这样子，就突然就是恼羞成怒，他就从他的菜篮里面拿出了一罐很像铁乐士的东西，就是要喷别人，然后喷，反正他就是有点像说哦，你干嘛挡我？就是那种对那个是刚刚那个阻挡那个，就他就被挡伤小这样子，然后被喷一下，然后就呛了一下，然后就下车啊。你听我这个描述，好像我看得非常清楚，还是吧？就是好像是发生很久的事，其实这大概就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干嘛走来走去，然后突然旁边要站起来就阻挡，然后突然那个游民就拿出铁乐士要喷人，这样子就是我要啊什么到底什么状况啊。但是又觉得啊，纽约地铁好像很正常，只是之前我没有遇到而已。但其实新闻就一直会报这件事嘛，就是可能游民要攻击谁啊或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的一些动作，他们就觉得自尊心受损，然后他就会想要跟你理论。例如，好，简单来说，例如游民他们通常比较没有机会洗澡嘛，所以身上的味道通常都会比较重。 那如果他，那你在坐地铁的时候，你有时候因为我要坐很久嘛，我就坐下，那你旁边可能是空位。那如果一个游民坐下来，就是基本上你就会想离开，因为味道真的很重，你就不想要，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啊，你不会想坐在汗臭味很重的人旁边嘛，那你就想哦，起来走在旁边好，那他就觉得你瞧不起他。那有一些人可能他就知道说啊，反正我就是味道重嘛，对吧、啊？所以哦，你要离开，他也觉得很爽，他可以霸占这个位置。那有些人他就觉得干怎样瞧不起我是不是？对，就是会出现这种状况啊。那你可能就会被他就想要来跟你讨个公道，那你就没攻击，所以。所以不知道，个人建议是上纽约地铁不要坐下来。我以前有个学姐，她坐地铁都不坐下来哦。虽然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觉得地铁太脏了，还是怎么样？但我觉得现在觉得是不坐下来是一件非常聪明的做法，就是你可以避免很多事情嘛。第一个，如果座位很脏，你就会，因为说真的，座位应该是蛮脏的，因为晚上，因为像纽约很冷嘛，那晚上可能就是游民需要找一些遮风避雨的地方，有些就会睡在车上，就是他很，因为纽约地铁可以开到很晚嘛，那很晚的时候又没人坐，然后所以他就可以躺在那个座位上睡觉，或者是一些喝醉酒的人，他也会躺在那些座位上睡觉，那你也不知道到底有被清的怎么样，虽然理论上终点站跟起点站都会有清洁人员扫垃圾，但座位有没有被清了，这个就就不知道了。那另外是说，坐下来就会有我刚刚讲的事情嘛。如果坐下来旁边是空位，可是突然就是有一位，因为纽约这种城市，这种大城市，说真的，游民的比例是真的蛮高的。因为其实很合理嘛，因为他们如果在比较乡下的地方，比较不容易讨到生活费啊。啊，在大城市人多嘛，那就算是一样比例的人，他的绝对数目还是会比较多嘛，就是愿意给钱、愿意资助他们，就是给他们食物、给他们一些零用钱的人还是会比较多啊。所以当然这些游民在大城市比较容易活下去，所以你可以理解他们都往大城市里面集中嘛，而且大城市也比较容易有这些所谓的地铁站、公车站或是高楼大厦的骑楼，让他们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嘛。所以其实比例是蛮高的，像纽约啊、旧金山啊、LA 啊，还有什么？我之前去过SD 啊，哇，比例都是非常高啊，就是几乎晚上每一个公车站就有一个游民霸占，对，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在地铁上，游民比例会是蛮高的，所以发生我刚刚讲的事情，其实几率不小，所以就会觉得哦，不坐下来真是非常聪明的做法，现在突然这样觉得，对吧、啊？所以。给个建议来纽约的旅客啊，就如果你是一个人来的话，那如果你要坐地铁没有很远的话，可能你就不要坐椅子上。如果你是两三个人来的话，那你坐在椅子上就还好，反正你就会把座位坐满嘛，就是他是三个人一组的座位，那你就坐满，那他们就也不太会坐你旁边嘛，那你就算觉得味道很重，他们也不会坐你旁边嘛，你就不会因为发生刚刚才说哦，因为味道很重想要离开座位这种事情，就不会比较不会卷入接下来的麻烦，对吧、啊？哎，所以这是上礼拜去剪头发发生的事情，在这里发生给大家。那这礼拜还有发生一件另外有趣的事情，就是前几天啊，反正就是我做实验稍微晚，就是中午稍微晚一点吃饭，因为平常我都是11点多就去吃饭。那天因为做实验的时候，我就是一两点才吃饭。那基本上我们来城楼其他的博后都是一两点才吃饭，就是我不知道美国人、欧美人都这么晚吃饭的啊，就是如果你吃饭时间还是跟我一样，就是11点12点的话，哦，你就是还没有美国化的。但如果已经开始一两点才吃中饭的话，那你已经开始变成美国人了。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Anyway， 反正他们就是很晚才吃饭。那因为那一天我做实验，所以我大概就比较晚吃饭，所以我就刚好就我买完我的午餐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那边吃饭，所以我们就加入那个饭桌，就一起吃饭聊天，这样就难得可以一起跟大家吃饭聊天。那反正吃饭就是聊天就。大家不会聊工作啊，就是稍微聊一下什么电影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就聊，最后就聊到喝酒这件事情，然后就发现说，哇，其实每个博后都 蛮，我不知道是蛮爱喝酒还是蛮需要酒精的。像那个波兰的博后啊，他就说他跟他男朋友在家里本来有一个酒柜吗？不是放还没喝的酒，就是一个柜子放已经喝完的酒。然后那个柜子有不同，柜子是一层一层的嘛，所以他就会把最好就是觉得最喜欢的酒就摆在最上面，就是有点像是一个 ranking 一个排行榜这样。可能有十层吧，所以就他们排行是怎么样啊？可是他们后来就不做这件事，因为他说到最后，因为可能真的喝蛮多酒了，他说最后那个角落看起来真的很像一个酒鬼住的地方，就是很多酒瓶在那边。那我最后就是拍张照，把那个排行榜拍下来，然后就记得说最好喝的是哪个牌子，然后就把所有酒瓶清掉。然后另外一个韩国博后就说他这也是来美国之后就开始喝酒了。他说他在韩国以前在首尔的时候他其实不怎么喝酒，可是来到韩国之后就来到纽约之后就开始喝酒。然后他说他其实前几天才把就是厨房堆酒瓶的角落拼掉，因为看起来真的太像酒鬼了，然后他就拍张照了，他就拍张照，不知道是要做纪念还是怎么样，还是传给他女朋友，我也不知道。Anyway， 就是他就秀了他那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哇靠，大概有二十几瓶烧酒瓶在地上吧。他说：“这个是这，因为他觉得我们看起来有点惊讶，然后说这个是六个月累积起来的啦，所以就是然后。”就是对，但看起来真的是哇，这真的是压力太大了吧，太需要酒精了吧。啊，我就说对啊，就是我最近其实也就是也没有到狂喝啊，就是但是会比在台湾的时候会多喝一点酒，然后我最近就开始喝清酒，这样就喝比较多清酒这样。然后就聊了一点，就开始什么我也很喜欢 whisky 啊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对啊 whisky 真的很不错，但清酒我就不行啊什么，就大家开始狂聊酒精。然后后来就有一个 undergrad 就是大学部，可能做实验做到一半下来吃中餐，然后反正就也加入饭桌，然后我们就说什么我们在聊酒，你有什么喜欢喝的酒吗？然后那个大学部我不太喝酒啊，如果硬要喝的话我只喝 Vodka 这样。然后我就说毕竟还没念博班吧。感觉开始念博班之后蛮多人就开始对于酒精的依赖开始变重。你就可以知道说就是博后啊或者念博班这个大家压力有多大，特别需要这样的放松，觉得还蛮有趣的。好，那接下来进入到这礼拜科学的部分。那这礼拜想要介绍的是3月27号 Nature 发表的一篇 paper。 那这篇 paper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我觉得很惊讶吗？也不能说惊讶，应该是说他提出了一个理论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那这篇 paper 是NIT 那边一个叫 Radulovic 的人做的一篇 paper， 然后是关于长期记忆形成的 paper。 那他想要研究这反正就是长期记忆是如何形成的。那在过去就是像我是做神经科学嘛，我以前是心理所的嘛，那对学习记忆这东西其实不能说算不是我自己的研究议题，但也算是熟悉嘛，毕竟上课都会上嘛。那学习与记忆这件事其实是在神经科学里面被研究了非常久，就是它几乎是因为它就是因为大家想要了解学习这件事情，我可以说心理学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发展出来。因为你可以看到超多作业都是去探讨所谓学习所谓记忆这件事情。那大家认为所谓的学习其实就是记忆形成的过程啊，所以学习记忆大家都是连在一起看。对，可即使是研究那么久，然后很多事情其实在教科书上就是我们在学的时候都有学到，但是看到这篇 paper 的时候才想说哇，真的还是有好多事不知道。那这篇 paper 它主要是去研究长期记忆形成的过程嘛，那可是它 提出的理论非常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颖的。他认为长期记忆的形成呢，是会跟 DNA 的毁损修复的机制是有关的。那其实这件看 paper 的时候才知道说，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他们第一个人提出的。其实在过去的一些研究，就是研究海马回这个跟记忆相关的脑区，就在研究这个脑区的很多研究人员其实就提出说，在记忆的形成过程大家会看到一些免疫反应的现象。对，那过去的人没有特别去深究是什么，像蔡宇慧院士其实他在以前的自己的研究好像也有提出说他们有观察到这个现象，但是至于这个免疫反应跟长期记忆他们之间的关联到底是怎么样，并没有太过一个深入的探讨。那在这篇研究里面呢，他们是发现说，在他们是利用一个所谓的 fear memory， 就是恐惧记忆的作业。那这个作业其实很简单，就是你把老鼠丢到一个地方，然后让它在这个地方被电。所以他就会记得这个地方很危险，不要来。然后或者说他一来到这个地方，他就会开始心生恐惧，不敢动。就是你利用电击这件事情，让他对这个地方产生所谓的恐惧记忆嘛。所以这就是一个学习嘛。他学到这个地方很危险，这个地方会让你被电，对，就是一个记忆的形成。那我发现说，他们当动物在形成这个恐惧记忆的过程中，海马回这个跟记忆相关的脑区呢，他们有一些 neuron， 它会有一些基因开始活化，而且特别是那些跟免疫反应相关的基因开始活化起来。那而且这个活化的过程呢，是跟记忆形成的历程是有时间上的关联性。例如说他去被电了之后啊，就开始记忆开始形成，然后他们就看到这样的基因表现开始变多，然后过了一阵子又开始下来，就是跟记忆的那个形成的历程好像有个时间上的关联性存在那边。可是这只是时间上的关联性吧，那你也不能说真的是有关啊。所以他们就更进一步的观察，是发现说这样的免疫反应之所以是形成的，主要是跟一个叫做 TLR9 这个蛋白质相关。那这个蛋白质呢，它主要是会去引发一个去攻击细胞质那些游离的 DNA 片段的免疫反应。好，那首先先跳出来讲，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免疫反应要去攻击这些 DNA 片段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对病毒啊、细菌、对病毒什么熟悉啊？就是其实免疫反应呢，他们原本设计来的作用呢，是要来攻击就是外界入侵的东西嘛，例如病毒啊、细菌啊这些东西。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个叫什么工作细胞这个漫画，反里面就有在讲白血球的工作是什么，就类似这样子啊，就是这些就是免疫反应嘛，就是外敌入侵的时候，他就去攻击。那这些病毒这个东西呢，它感染的机制呢，其实它就是把它本身病毒的一些遗传资讯，像 DNA、RNA 片段呢，把它塞进人类的 DNA 里面。然后，所以人类在利用自己的 DNA 去制造蛋白质的时候呢，因为它塞了病毒的 DNA 进来的嘛，那制造的人不知道啊，哦，我不知道这是病毒还是人类 DNA， 反正我就是顺顺的按照这个范本制造过去嘛，所以它就会连带的把病毒的蛋白质也制造出来。那病毒蛋白质制造出来之后呢，就会开始在旁边组装，就变成新的病毒。然后所以就这样子，病毒出来之后，它又开始去感染别的细胞，又把自己的 DNA 或者 RNA 片段又塞到人的原本里面，然后又再重复这样子，一直重复，病毒就开始大量繁殖嘛。那这基本上是病毒它感染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说人体也就是或是动物啊，反正就是自然而然就会根据这样的感染机制发展出一套免疫反应，要去阻断自感染这件事情嘛。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啊，有游离的 DNA 片段可能就不是一个正常的 DNA， 那就是需要消灭的 DNA 片段嘛。所以会有一些免疫反应是会针对这种在细胞质里面他们自由飘动的 DNA 去做攻击的。那TLR9 这个蛋白质呢，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好，那他们就发现说，在这些恐惧记忆的作业之后呢，就有海马回里面的有一些细胞呢，就会开始表现 TLR9 这个基因这个蛋白质，而且这个蛋白质呢会集中在所谓的 centrosome 这个地方。可是因为这些神经细胞呢基本上都是已经发育完成的细胞，理论上发育完成的细胞 centrosome 不太应该会出现 现。好，那 cytosol 在过去，因为你知道细胞会分裂嘛，会做什么有丝分裂啊这些的，就是一个变两个之类的这种状态。那这种正在分裂的细胞才会出现 cytosol， 可是他们在这个恐惧记忆的这些老鼠里面，然后在海马回这个脑区，然后在那些成熟的神经细胞看到 cytosol 出现，他们觉得说，诶，这些细胞又没有要做分裂，那为什么会出现 cytosol 呢？然后他们又发现说 TLR9 这个蛋白质又集中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觉得说啊，这个地方可能有古怪。对，那后来他们发现说 cytosol 里面就有很多修复 DNA 的一些动机制呢，都是存在 cytosol 里面，所以他们想说啊，那是不是这样的就是 DNA 修复啊，然后这 immune 反应啊，其实跟这些记忆的形成是有关的，然后特别是 TLR9 这个蛋白质所引发的免疫反应是跟记忆形成特别相关，所以他们就因为这只是推测嘛，因为只是根据说哦，蛋白质在哪里，根据它的分布去推测可能会有这件事情，那他们就想要做一些因果关系的操弄，所以他们就把 TLR9 这个基因呢从老鼠里面把它去除掉，所以你现在就有TLR9 正常的老鼠跟被去除掉的老鼠，那一样再去做一次这个恐惧记忆的作业，就反正就是他们就让他去被电嘛，然后去学会说哦这个地方是危险的，然后接下来再把它放回去，看他可不可以想起来说哦这个地方很危险。他们发现说被去除 TLR9 的老鼠呢，他们就不太会表现出，就他们被电完了，然后他让他们再放回去的时候，他们就不太会表现出啊这个地方很危险的状况，就是他的 recall 就再次想起来的这个功能好像就变比较差，所以可能他的记忆形成就不是那么好。所以根据这个结果呢，我们的确可以说这个 DNA 的受损跟回复跟长期记忆的形成是有一定的关系，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关系。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是蛮神奇的，你从来不会想到说长期记忆的形成居然会跟 DNA 的受损是有关系的。其实就蔡宜辉院士就给了一个评语，就说就是形成长期记忆这件事呢，其实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就学习是一件非常有风险的事情啊。那就是其他的研究者也就看了这篇 paper， 也下一个评论就说，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在脑袋要形成 ingrain 就或者是所谓的记忆细胞这些事情啊，不是一件小事啊，不是你在那边神经在那边什么什么电生理啊，你的 receptor 在那边改变一下就轻轻松松就做好，不是啊，是要把你的 DNA 打断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高风险、非常人生巨大改变的事情，对，所以就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我看完之后就想说，哦，这种重要的事情才值得去被长期记下来啊，就是因为这个代价实在太高了。如果你这种事情不重要，你干嘛去记一辈子呢？就是你要伤害自己耶。而且你知道人之所以变老然后身体会变虚弱，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的 DNA 就是在不停的分裂制造新的分裂制造新的，然后在过程中你可能被一些氧化的东西给攻击了，其实就是你的 DNA 受损了，然后你的细胞就会趋向于死亡，对吧？那在分裂的过程中，像 DNA 他们后面我觉得是端体的地方嘛，它也会越变越短，其实有点代表说 DNA 就开始受损越来越严重，就代表这细胞越来越老快不行了，对吧？所以如果说要形成长期记忆这件事情是需要先破坏 DNA 的话，那真的是有点像是你在用生命去记忆啊，那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成本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就是不去记一些什么微积分这种无聊的事情，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嘛，就是或者说不要花脑袋去记什么英文，对自己英文不好啊，不想继续学英文找一个借口，对，但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的确告诉我们，就是长期记忆这件事情啊，就是对生物来说它是一个相当消耗能量消耗成本的事情。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你又会好奇说， 那为什么要打断 DNA？ 因为其实这篇研究它只是说明了形成长期记忆这件事情跟 DNA 被破坏这件事情是有一定关系的，就 DNA 破坏回复这件事情是有参与到长期记忆的形成。可是为什么？就是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它破坏了要干嘛？就 DNA 你没事干嘛破坏掉了？就是它到底是因为形成长期记忆的过程中可能太剧烈了，所以 DNA 动荡过后就破掉了，还是说我们要去现在外面有刚刚有救护车经过，好，还是说当你形成长期记忆的时候呢，你就是会需要破坏 DNA 去 encode， 就是去记录某些记忆的资讯呢？那这些都还不知道，对，但是我相信这又会是另外一篇 Nature paper 吧，去把这件事情，或者另外好几篇 Nature paper 去把这件事情给力气，那也告诉我们，就是哦，其实学习记忆这个研究议题啊，已经好久了。大概从我念大学开始啊，就是接触心理学，就知道这件事情被研究好久。然后之前就是学普通心理学的时候，其实都有稍微介绍一下所谓的心理学史，你就可以其实发现说，基本上一开始大家对脑部有兴趣，都是从学习这件事情开始研究的，所以已经研究了非常久，但是大家还是对里面的事情还有很多的不了解啊，光个脑袋大家都研究不完了，真是不知道我这辈子可不可以看到大家把大脑解码了。哎，好，不管怎么样，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篇 paper。或人家以后再跟你说什么哦，你记忆力很不好的时候，就跟他说，但我命应该会比你长，你可以用这个去呛他。好，那到最后呢，到了介绍音乐的部分。那这次音乐就是我用 Suno 做出来的一首歌，它叫做 Invisible。那其实因为歌词什么的是哦 ，Suno 自己他也可以去产生歌词啊，就是你跟他叙述一下故事之后，他也根据你的故事去产生歌词。那故事呢，就是我对歌曲的叙述的，基本上我是 copy 我之前我说我很喜欢孩子的那首 Dark Cloud 乌云这首歌嘛，所以我基本上就是 copy 对这首歌的叙述，就啊、哦、这首歌就在描述什么时候，就 copy 这件事情到 Suno 里面说，哦，我也想要做一个描述这样的歌，然后曲风就是跟他用一样，因为我就喜欢那。首歌，我想说可以做一个类似的歌，类似曲风的歌，我应该会很喜欢。然后我就让他去 generate 那个歌词出来，然后他再根据这个歌词去做这首歌，然后再去哦去挑选说哦哪些片段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再让他继续延续我喜欢那个风格往下做，然后最后做出来这个三分钟的一首歌。我觉得说真的，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因为这几天我听了蛮多次，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就是。听了之后可以给我一个感想吗？我个人是蛮惊艳，我觉得哇，现在的 AI 真的好厉害，对啊。好，那最后我就把这首歌的完整版放在结尾，那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咯。然后也最后呢，也希望就是台湾最近地震嘛，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地震，所以也希望就是能够赶快的，像灾后重建啊这些事情呢，都能够赶快的完成，然后一些建筑物也赶快修复，那受伤的也可赶快的好起来。对，希望天佑台湾咯，大家一切平安，大家拜拜。
still spinning as I wander through the crowd. Lost in a sea of faces. My voice, it can't be found. But in the silence of my room, I find a solace deep within. A gentle breeze, a soft guitar, and the poetry of solitude. Oh, solitude. Oh, keeps on spinning, but I'm feeling out of place. Lost in a sea of faces. Trying to find my space. I scream out, but my voice gets drowned in the noise.